今日继续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不让步的教义。
今天我们继续看我们在圣经里面不会让步的教义。
我希望大家手里面有那个讲道的大纲。
牧师希望大家手里有讲到的大纲。
信了主好耐的，希望大家能够有更深的认识主。
认识主很长时间的，希望大家有更对主更加认识。
刚信主的，这个是第一次讲述到基督耶稣的奥妙。
刚信主的，这是第一次听到主耶稣的奥秘。
神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汇合。
神人在基督耶稣里面汇合。
第一个说话，我们不让步，大家看面看到吗？
第一句话我们不让步，大家可以看到。
在同时，在同一个人。耶稣基督是完全是人，完全是神。
在同时同一个人，耶稣基督完全是人，也是完全是神。
三十几年前有一个礼拜日早上，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事发生。
在三十多年前，在有一个礼拜日，有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发生。
我在礼拜堂。
牧师在礼拜堂。
但是我没有去聚会。
但牧师没有去聚会。
这个是一世人跟你真是可以说绝对没有这
样的。这是人是这么久完全没有的事情。
但我知道神那天要我离开聚会的地方。
但是牧师知道那天是神要牧师离开聚会的地方。
咁如果你记得在 Northside CCBC, 浸信会知性华人浸信会那里，我就是在教堂就是聚会的地方外边。那些办公室的舒服的。
在那天牧师就是在那个教会的外面。
你知道那里有旁门的嘛，一开门就可以卡改的嘛。
他那个教会他那个门一开门就是开到阿改那条街上。
聚会开始没几耐而已，我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我站在那里。
聚会没多久牧师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要他站在那个地方。
有人按钟。
因为有人按门铃。
如果我在聚会的时候呢，我就不会是我去开门的了。
因为如果牧师在聚会，他就不会是那个开门那个人。
有个人拿了个盒。
有个人拿了一个盒子。
他说要个盒里面东西给我。
他说盒子里有些东西要给牧师。
那我就莫名其妙了，这个这时候礼拜日拿个盒来是什么来的，什么意思。
然后牧师就很奇怪，礼拜天你给我一个盒子里面是什么意思。
他说一个礼物我们送给你的。
他说是一个礼物我们送给你的。
咁我多谢，攞咗个盒，攞翻去嗰个办公室里边，打开见到里边，你估有啲咩嘢啦？
然后牧师就谢谢那个人，把那个盒子拿回办公室，打开看一下，你猜里面是什么？
我又唔记得啦。Unification Church 佢系中文嚟咩？统一教里边嗰啲宣传嘢嚟嘅。
他那盒子里面就是统一教的那个宣传资料。
有啲录影带，文显文明系嘛？文显明嘅讲道。
他有些录音带、录像带是文显明的讲道。
然后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叫做，我译它叫《真理大纲》啦，第四级。
他那本书里面还有一本讲《真理大纲》第四级。
我不会读晒成本书啊，咁我拎翻去办公室嗰处，我就开始解开它。
牧师没有把整本书读完，就拿回办公室去看一下有什么。
有一章佢讲到话，耶稣基督系唔系神？
他有一章讲到耶稣基督是不是神。
那个文显明牧师啊，他引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那个文显明牧师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但他解释呢，就说呢，这个不是说耶稣是神啊。
他说这个解释耶稣不是神。
他只不过是你眼见不到的神，有一个眼见到的代表。
他只不过是一个我们一个眼见不到神给我们一个肉眼可以看到神的代表。
就是说耶稣里面那个心与神天父是相连的。
就是说那个心和天父是相连的。
但是不能够讲解说耶稣基督是神。
但是这不能讲解到耶稣基督是神。
我就继续看下去。
牧师就继续往下看。
他的说话呢，耶稣是完成神创造的计划。
他上面还说耶稣是神完成他创造的计划。
神创造万有的时候啊，有一个理想的人啊，他就做了耶稣出来。
上帝创造时候就造了个理想的人，就造了一个耶稣出来。
意思就是说耶稣不是神。
这意思就是说耶稣不是神。
他说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他祈祷的时候怎会称神叫天父啊？
他就说如果耶稣是神，他祷告的时候就不会称天父。
如果他是神的话，他怎会被撒旦去 带到去受试探啊。
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就不会被撒旦带去受试探，
甚至都被行刑走上去钉十字架，
甚至会被行刑走上十字架。
佢喺十字架上面嘅时候，佢话：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啊？
他在十字架上，耶稣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佢话：如果耶稣系神嘅话，佢点能够会咁样讲呢？
他说如果耶稣是神，他怎么会这样说呢？
所以很肯定的，他的结论就是耶稣不是神。
所以他就很肯定的说耶稣不是神。
我就说我看够了。
牧师看这里就说看够了。
我知道神为什么不让我在那处聚会那天。
那牧师就知道为什么神那天不让他在那边聚会。
将我摆在门口旁边。
把牧师放在门口旁边。
因为这样我才能够接到那盒东西。
因为这样子牧师才可以拿到那盒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是三十几年前，那些 Moonies 那些统一教啊，一个大攻势要渗透进攻教会。
因为那是三十多年前，那个统一教有个大攻势要进入到教会。
几大胆啊！礼拜日十一点几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拿这样的盒里面的东西来送给教会。
他们多么大胆，早晨十一点多在礼拜堂聚会的时候把这么大盒东西送给教会。
我怎么能够分别一个邪恶教导、邪恶的教导和真理分别呢？
我们怎么分辨一个邪恶的教导和真理的分别？
不用去很远的，行第一步。
不用去很远，走第一步。
你看他们对基督的教导、基督论。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对基督的教导是基督论。
每一个婆门邪道，每一个邪恶的异端，在基督论里面都是错误的。
每一个邪恶的异端，他们在基督论里面都是错误的。
摩门教是这样，耶和华见证人是这样，所有邪教在基督论上面都是错误。
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会都是这样，在那个基督教导上面有错误。
其实在天日头之下没有新东西的，样样都是以前已经有过的。
所以说在日头之下没有新的事情，以前什么事情都以前发生过的。
对基督耶稣这个身份的教导啊，错误啊，教会一开始已经渗透入教会里面了。
这个对基督耶稣的身份一开始在教会就已经渗透到教会里了。
当耶稣同埋门徒还在世一起的时候，人已经对基督完全有混乱的认识。
在基督耶稣和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世上就对他的身份有错误的认识。
你看我们刚刚读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耶稣对门徒说，人家对我有什么认识的，他说我是谁啊？
耶稣问门徒，他说你们人说我人子是谁？
门徒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啊。
那些门徒回答说，有些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以利亚。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有人说你是耶利米，
或者其他先知里面的一个，
或其他先知里的一个。
意思当时人人都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是平凡的人，是一个不寻常的人。
当时人人都知道耶稣是一个不寻常的人。
他讲到没有人能够给他好像这么有权能的，
他讲到没有一个人给他这么大权能，
行神迹旧约的先知都比不上的，
就是神迹那些先知也比不上他。
个个都知道他是从神那里来，
大家都知道他从神那里来的。
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他怎能够这样讲到，怎样能够做这么多神迹呢？
他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他就不会做这么多讲这么多道，还有行这么多异象。
人人都认出他是独特的、可奇特的、不寻常的，但是他是谁啊？没人能够肯定。
大家都知道他做了很多不寻常的事情，但他到底是谁那时候没有人可以肯定。
今日一样啊，
今天也是这样。
人人如果老实的，他知道耶稣是不寻常。
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他老老实实，他就知道说耶稣是不寻常的人。
但有很多人说他是一个圣言的哲理教师，他教我们怎样去做好。
有些说他是一个圣言教师，教导我们如何做好人。
又有人说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世界上的宗教的创办人。
还有人会说他是这个世界上很重要宗教的创办人。
或者有人说他是宣讲人世间要有公正、公义、公理。
或者人家说他是在人世间宣讲这人世间有公正公理。
或有其人说其他人说哎呀，他是一个大慈大悲又好有慈心的人，他医病好多。
或 者有人说他是一个很有善心的人，他治病很多。
事实他是来教导。
实际上他是来教导的。
但教导不是他首先第一的唯一的动机。
但是教导不是他唯一的动机。
他也不是来这说话要创办一个新宗教。
他也不是要来创办一个新的宗教。
他都不是为了来宣讲人世间有公理、公义、公正来。
他也不是要来宣讲人世间有公理、公正。
因为公正、公义的宣讲啊，在旧约已经那些先知已经讲足晒了。
因为这个正义的宣讲在旧约里面，先知已经讲了很多了。
他也都不是为了要来济世医病来。
他也不是为了要济世治病来的。
但他是谁啊？
但是他是谁？
所以耶稣转身问那些门徒啊，你们说我是谁？
所以耶稣转身问他门徒，你们说我是谁？
这个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回答的。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回答的。
我们已经跟随耶稣好多年了。
我们已经跟随耶稣很多年。
你有没有确实的明确的认识，有个决志知道耶稣是谁？
你们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知道耶稣是谁？
我希望你有。
牧师希望你有。
我们感谢主，当中有新信徒要受洗归入基督。
我们感谢主，我们当中有新圣徒要受洗归入主。
你一定要抓紧这个我们不让步的这句话。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句我们不会让步的话。
彼得第十六节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第十六节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因为彼得这样答，耶稣赞他啊，第十七节。
因为彼得这样回答，所以耶稣称赞他，在十七节里面。
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真的有福啊。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个说话不是人教你讲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
而是在天上的父啊，启示来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使彼得认出的耶稣基督是备受高立的。基督，
这里彼得认出基督耶稣是被受高的，
神差派降世的救世主，
他是神差派的救世主。
我们下个礼拜讲到在十架上面的救世的工作，
我们下星期会讲到十架上的救赎工作。
我们今天只是注目在他的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
今天我们只是要讲到他是如何的完全的人，完全的神。
彼得承认对耶稣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里彼得承认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就是说他承认你不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就是他承认他耶稣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彼得说，我真的见到亲眼见到亲手摸过你的，你真是一个跟我一样有血有肉。
彼得说，我亲自摸过你，我都知道你和我一样是一个人。
你跟我一起吃饭的，你跟我一起行路的。
你和我一块吃饭，一块走路。
我们睡在同一个房里面的。
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面睡觉。
我们见过你的辛苦，见过你的痛苦的。
我们也见过你的辛苦，还有你的痛苦。
但是你不单止一个你我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你不是一个就是你我这样的人。
你更是永生神的儿子，即是承认他的神性。
你更是一个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承认了耶稣的神性。
耶稣说，这样的认识才是足够的完全的认识。
耶稣说，这样的认识才是足够的完全的认识。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用一个说话来总括。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很简单的总括。
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
在同一时间耶稣是同一个是同样的人，也是同样的神。
首先，什么叫完全的人先呢？
什么是完全的人？
我们要说耶稣基督是被圣灵承认。
我们会说耶稣基督是被圣灵承认。
经过母亲生育降生的。
经过母亲怀孕生出来。
而且母亲是一个未曾同男人交配而承认的。
而且母亲是童女怀孕生出来的。
那每一个人除了亚当除了夏娃之外，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父母交配而承认的嘛。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父母结合才会生出来。
但耶稣不是父母配合的产品。
但是耶稣不是父母配合的产品。
马太很清楚讲给你听。
马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的约瑟和玛利亚未曾分合之前，耶稣是成人。
他说在约瑟还和玛利亚没有结婚之前，他就怀孕。
是单靠圣灵的工作。
单靠圣灵的工作。
马太对约瑟说，你不要怕，你尽管去娶玛利亚做妻子。
马太对约瑟说，你不要害怕，你尽管去把玛利亚娶过来。
因为玛利亚现在驮住那个胎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圣灵而来的。
因为玛利亚怀的孕不是从人那里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
我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感觉，真是荒谬。
我相信你也有这样的感觉，这真是荒谬。
谁说不是荒谬啊？这个不可能的，不是合理的，不是立志，不是合理的。
那这个谁会说这是可能呢？大家都觉得很荒谬。
因为我们读生物的时候，生物跟你的书说没有这样的事的嘛。
因为我们读生物的时候都会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的老师都跟你说，凡是不寻常的事都是神话。
老师说凡是不寻常的事情都是神话。
凡是不寻常的事都是虚构的，作出来的故事，骗人的故事。
凡是不寻常的事情都是编出来的故事，骗人的。
如果你说凡是不寻常的事都是虚构的话，
但是如果你说凡是不寻常的事情都是虚构的话，
那没有一样关于耶稣的事迹你能够相信。
那所以没有一件关于耶稣的事情你可以相信。
因为每一件事关于耶稣的都是超凡的，都是超越正常的。
因为每一件关于耶稣的事情都是超凡的，不同寻常的。
他的教导没有一个说话是寻常的。
他的教导没有一句话是寻常
的。那既然他的教导不寻常，那 你会不会说他的教导是虚的、是假的、是假的？
既然他的教导不寻常，你会不会说他的教导是假的呢？
每一件事他所做的是寻常，
没有一件事他所做的是寻常的。
那你会不会说他所有的神迹人生里面做的这么多事都是假的呢？
那你会不会说人生这么多事情他所做的都是假的呢？
所以如果你说耶稣生平里面每一件事都是不寻常，
所以你说耶稣生平里面每一件事都不寻常，
那他被圣灵承认童贞女所生就是可以相信。
那他是圣灵所怀孕然后童女所生，所以你也可以相信。
因为都是不寻常之一的嘛，
因为这些都是不寻常事的一个。
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是被圣灵承认童贞女所生，这个说话我们不让步。
所以我们说那个耶稣是圣灵怀孕所生，这个童女所生，这个我们不会让步。
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得到得救单单是从神那处来的。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得救是单单从神而来，
不是出自人的努力，
不是出于人的努力，
不是出自人造出来的，
不是出于人造出来的。
拯救得救绝对不是人为，
拯救得救完全不是人为，
不是人做得出来的，
不是人所能做
的，单单独独是神为，神的作为，神的工作，
是单单神的作为，神的工作。
还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持久着这句说话，圣灵承认童贞女所生呢？
为什么一定要持守这是圣灵承运童贞女所生？
是因为神向我们显示神圣人性结合在一个人身上，这个是最美善的方法。
因为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性和神性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最美好的方法。
是不是神主耶稣一定要从童贞女那里出生的？
这是不是主耶稣一定要从童贞女那里出生呢？
不是的，
也可以不是
可以有另外一个方法，天父赐耶稣下来的，
也可以有其他方法，天父可以把耶稣赐下来。
他可以完完全一个三十岁的人从天用个降落伞这样下来都可以的。
他也可以做一个像三十岁的人从天上降下来，
已经有了六尺五尺十这么高的，已经有了好所有那些大人 的身体了，三十岁的人了。
他也可以做一个像那个三十岁的人完全有大人的身体这样从天上下来，
不需要经过生产，不需要成长到九岁七岁八岁，不需要成长到十几二十岁。
他也可以是三十岁出来，不需要经过生产，不需要经过从小长大。
如果上帝这样差派耶稣降世，完完全全一个人就这样在我们当中。
那如果耶稣上帝就差耶稣像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这样下来的话，
我们好难会明白认识得到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
我们就很难认识到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
咁你突然之间在我哋面前显现，咁就好似个太空嚟嘅啲怪物咁咯 ，an alien from outer space。
如果耶稣突然一下三十度从天上降下来，就像一个外星人来一样。
但是另一个说话来讲，也都可以说啊，耶稣降生是经过啊约瑟和玛利亚正常的配合而成人出生。
那还有一个方法，又是从那个约瑟和玛利亚正常结合这样生出来。
咁如果同你同埋我一样咁样一个人，咁样出生嘅一个人。
但如果耶稣是一个像啊、我们一样出生这样的人的话，
点能够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嘅为我哋可以赎罪嘅一个献祭物啊？
那他就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可以完全为我们献祭的献祭物？
咁佢完全嘅神圣啊，要在佢降生之后某一个时间进入佢个生命咯。
那这完全的神性就要在他降生之后某一个时间进入到他的生命。
如果咁样嘅话，我哋好难见到耶稣完全系神。
我们这样很难看到耶稣是完全是神，
因为个起源同你同我一样噶。
因为他的起源和你我都一样。
但系天父在佢永恒嘅智慧当中，
但是天父在他永恒的智慧里面，
藉着圣灵嘅工作，
藉着圣灵的工作，
俾佢承认藉着童女嘅降生。
给他承运，让他接着童女的身体，
并系睇到神性与人性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
让我们看到神的人性和神性完全的结合起来，
系神向我哋启示嘅最美善、最完善嘅一个方法。
是神向我们启示最美善的一个方法。
还有我哋一定要重申，基督系完全嘅人。
还有我们要重申，基督是完全的人。
即系话佢有一个血肉嘅身躯，同你同我一样。
就是他有一个血肉的身躯和我们一样，
我们饿他都饿，我们口渴他都口渴，我们累他都累，
就像我们饿了他也会饿，我们口渴他也会口渴。
我们越来越老，耶稣越来都有越来越老，越没有佳美的形象。
我们就像我们越来越老一样，那个耶稣也会越来越老，越没有那个佳美的形象。
我们流血耶稣一样流血，我们辛苦我们死亡耶稣一样是死亡。
我们流血，我们很难受，耶稣也同样会这样。
或者你会话，咁有乜所谓啊？牧师点解讲咁多啲咁长气啊？
那你会问为什么？这有什么重要呢？牧师讲这么多做什么？
好紧要啊！
牧师说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我哋话耶稣冇咁嘅血肉之躯，
因为如果耶稣没有这样的血肉之躯，
就系、是、基督教会一开始之已经有咁样嘅错误嘅教导渗入教会啦。
那是因为这刚开始就有这样错误的教导进入到教会。
教会最早期一个错误的教导，英文叫做 docetism， 我解释 docetism。
有一个错误的教导，现在牧师给解释一下。
我译佢做幻象论啊，或者好似好似论。
牧师把这个讲作是幻象论或者好象论。
Docetism 都是从希腊文到 chaos 嗰处嚟嘅，意思就话 seems like appears like 好似咁嘅样。
那个词呢，就是讲前面就是讲到说好像的意思。
佢哋话耶稣唔系一个真人，有真肉真血真身嘅。
他们说耶稣不是有一个真血真肉真的身体。
佢只不过系好似一个人。
他只不过一个好像一个人，
他只不过是有人的幻象，
他只不过是像有人这样的幻象。
那意思说挂在十字架上面那个不是真人来的，
所以这样就说挂在十字架上那个不是真人，
好像一个人，
只是好像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幻象。所以这个错误非常严重。我们现在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
约翰一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使徒约翰还在世的时候，
使徒约翰还在世的时候，
他已经大力的强调来更正这个错误。
他已经大力的强调来跟随这个错误。
大家看到第四章第二第三节嘛？
我们看第四章第二到三节。
请大家一起读这个新译本那里第四章第二到第三。
我们一起来读四章二节到三节。
大家看到吗？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给我们看到早在约翰还在，这个已经是沉入到教会了。大家看到第二章，请大家一起，你们可以这样认出神的灵，凡是圣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是出于神， 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就不是出于神，而是敌基督者的灵。你们听过他要来，我们读到这一处了，你看约翰多强力的是来指责更正这个错误的。
我们看一下约翰是怎么大力的来指证这个错误。
如果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真人有真肉真血这个身躯，
如果我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真人有真血肉这个身躯，
这个是从敌基督那处来的，
这个是从敌基督那里来的。
这个教义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得救的基础是基于神有血有肉有身躯的。
因为我们得救的基础是基于神有血有肉有身躯，
因为挂在十架上那个人不是真人来的，只是一个幻象的话，
因为那个说在挂在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那个是个幻象，不是真人，
好像一个人被挂上去的话，
好像是一个人被挂上去，
我们的得救不是真实的，
我们的得救就不是真实的，
我们是一班好似得救的人，
我们是一般好像得救的人，
我们只有得救的幻象而已，
我们只有得救的幻象，
但是我们得救不是好似的嘛，不是一个幻象来的嘛，
但是我们得救不是一个幻象，
我们的得救是一个确实的事迹来的，
我们得救是一个确实的事迹，
都是因为一个真真正正的有血有躯的人在十架上面，
都是因为一个有血肉的人挂在十字架上面，
忍受我们当受的痛苦和惩戒，
忍受我们当时的痛苦和成就，
取代我们承受了罪的后果，
取代我们承受了罪的后果，
我们才有得救的真实，
我们才有得救的证实，
唯有我们一定要强调耶稣基督是真人完全的人，
我们还要强调耶稣基督是一个真人完全的人，
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人的思想，
就是说他有一个人的思想，
《路加福音》第二章说基督耶稣的智慧不断增长，
这里讲到基督耶稣的智慧不断增长，
就是他出世之后跟我和你一样的要经过一个学习的阶段的，
就是耶稣基督出生之后要和你我一样要经过一个学习的阶段。
我相信玛利亚为他吃饭的时候都是一半在天一半在地
我牧师相信当玛利亚为耶稣吃饭的时候都是一半在天一半
在地，我相信神不会责怪他，这个是一个罪过，
当然 牧师相信这神不会责备他，这是一个罪过，
耶稣要学习怎样揸起匙羹，
主耶稣也要学着怎么 拿勺子，
要学习怎样读书怎样讲话怎样行路，
也要学习怎么说话走路。
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就是说他有完全人的灵魂、意志和感情。
我们说耶稣是人，也说他有人的意志和感情。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心灵、耶稣的灵魂忧伤。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耶稣的灵魂忧伤。
我们都在希伯来书看到耶稣是完全的顺服。
我们在希伯来书看到耶稣是如何完全的顺服。
我读大把读给大家听。
牧师读给大家听。
希伯来书第五章话，他虽然是儿子。
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讲了，虽然他是儿子。
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我读。
还是因着所受的苦难。
学会了顺服。
学会了顺服。
那这个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耶稣为什么需要学会顺服啊？
这里学讲耶稣为什么要学会顺服，
因为我们瘦仔曳到筋疲到妈妈要拿条藤条来打到红晒咁先至开始学顺服噶嘛，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小孩子要拿鞭子打到红了然后才学会顺服。
希伯来书系咪话耶稣有反抗父母反抗天父，
这里也没讲到耶稣有反抗父母反抗天父，
咁玛利亚要拿藤条去追佢，
玛利亚拿条藤条去追他，
这个就是他的苦难咯，
这个就是他苦难，
因着那个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被他成为一个更乖的仔咯，更乖的人咯，
所以就因着这个苦难学会了顺服，
绝对不能够这样解释，
我们绝对不能这样，
因为圣经一次一次强调耶稣基督没有罪过没有反叛，
因为圣经一次再一次提醒说耶稣基督没有罪过，
但他怎能够学会了顺服呢？
那他怎么能够学会了顺服呢？
意思就是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啊，
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从一岁两岁一岁到十几二十几三十岁的时候啊，
从一岁两岁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
神比更重更重更重的责任任命俾过佢。
神给他越来越重的任命给他。
佢每一次有更重更新的责任嘅时候，佢都能够完全嘅顺服。
他每一次有新的责任的时候，他都可以完全顺服。
有个神学家佢咁样讲，我讲英文先，然后我译俾大家听。佢话 ：We might say that this moral backbone was strengthened by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exercise。意思即系话，基督耶稣啊，佢遵命嘅骨干啊，越嚟越硬。
这个是讲到基督耶稣遵命的那个骨干越来越硬，
是因为他不断的举起越来越重的责任和使命，
因为他越来越举越重的使命，
但是他从来没有反叛过，
所以他从来没有反叛过。
另一个说话我们一定要强调的，
还有一句话我们完全要考虑的，
就是说虽然他完全是人，
就是他完全是人，
但是他藉着人性有完全的尊名天赋，
但他藉着人性有完全的尊命天赋，
所以有完全的无罪，
所以有完全的无罪。
圣经很清楚的，一次又一次的强调耶稣是无罪无罪无罪，
圣经一次又一次强调耶稣是没有罪的。
耶稣很多仇敌，个个都想抓他痛脚，但是绝对找不到。
耶稣很多仇敌都想抓他的痛脚，都没有人可以做到。
耶稣也亲口的强调自称自己是无罪，
耶稣也亲口称自己是无罪的。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
光不单是解启蒙的意思，指路的意思，
这个光不但是指启蒙指路的意思，
光也都是解释到就是说道德的纯洁全圣洁的意思，
还有这光子圣洁的纯洁，
就是说耶稣所讲的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够曝光，
就讲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曝光。
这个说话有哪个人
这句话谁可以这样说呢？
你和我有几多事不能够曝光
你和我有多少事情都不能够曝光。
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就是说我是光亮的标准，凡我所做的一切都能够曝光。
所以他说我就是光亮的标准，凡是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曝光。
耶稣还有在别处的自称，
耶稣这还有别处的自称，
耶稣说因为我常作他喜悦的事，就是说我常作天父喜悦的事，
耶稣在这里说我常做天父喜悦的事情，
就是说没有失败过，没有跌倒过，
就是没有失败过，没有跌倒过。
常作啊，不是即系话经常啊，而是绝对冇失败的去做讨好喜悦神的事。
这个常做就是经常做，然后常常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
我哋当中有边个人能够咁样讲啊？
我们当中谁能够这样讲？
只不过我哋嘅希望。
那只是我们的希望。
只不过系人生嘅目标，但系冇人能够讲嘅。我常作不断嘅、不停嘅、冇失败嘅，作喜悦神喜悦嘅事。
这就常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只是我们的希望，世上没有人讲说可以做到。
希伯来书第四章也都对我们说，
希伯来书第四章这样对我们说，
我们有一个大祭司在神的面前，
我们有一个大祭司在神的面前，
他能够体贴领会同情我们，
他可以体贴同情领会我们，
因为他耶稣基督在我们一样，在凡事上都受试探，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但是仍然是没有罪，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强调基督的人性完全是人，
所以我们强调基督的人性完全是人，
来到人世间拿起我们的身血气的身躯，
来到人世间有我们的血肉身躯，
和我们一样，
和我们一样，
只有一个分别之处，就是他没有罪，
只有一个分别之处，就是他没有犯罪。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个说话呢？
那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样说话呢？
刚才已经讲过是我们得救的基础，
刚才讲的是我们得救的基础，
唯有这样的无罪的人才能够搬走我们的罪过嘛，
只有这样的无罪才可以搬走我们的罪过，
唯有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
就还有一个就因为他是这个完全无罪过的人，
他才能够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代表，
他才可以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代表。
罗马书教导我们，
罗马书教导我们，
亚当的罪在神面前是代表了我们，
亚当的罪在神面前是代表了我们，
亚当的定罪 我哋都承受埋。
亚当的定罪，我们也承受了一起。
但系基督耶稣嘅人性完全嘅顺服。
但基督人生完全的顺服，
基督的义又照样的承受到，比我们可以承受到，
基督的义也完全的承受顺服到我们当中。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能够让步的说话，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让步的话。
还有因为基督的人性完全的顺服成为我们的挑战，
还有这基督人的顺服成为我们的挑战。
基督耶稣跟我们一样的，在人性上面是一样的，
这基督耶稣的神性在我们面前也完全一样。
他有跟我和你这样的意志思想，
他和我们一样有这样的意志和思想，
感情，
感情，
身躯的需要，
身躯的需要，
但是他都能够完全的顺服，我们照样有这样的模范。
他都能够完全顺服，我们有这样的模范。
他也都经历过每一天我们所经历的试探，
他也经过了每一天我们都经过的试探，
所以他能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祭司，为我们代求。
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祭司，为我们代求。
所以我们说耶稣是谁？
所以我们说耶稣是谁？
完全是
人，完全是人。
但如果我们只能够抓住这个说话，只是一半而已。
如果我们只能抓住这句话，我们只抓住了一半。
因为这个说话的下一半是说耶稣完全是神，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人身上完全是神。
这个话还有一半句，就是说耶稣是完全是神，在同一个时候他是也同时是神。
圣经有好多好多数，差不多数不尽，咁多唔可以话数不尽，可以数到好多记载声明耶稣是神。头先好好嘅读圣经开头嗰时候聚会。
这个圣经里很多地方讲到耶稣是完全是神。
太初有道，道系指耶稣啦。
这太初有道，道就是指耶稣。
即系话太初有耶稣。
就是说太初就有耶稣了，
耶稣与神同在，
耶稣与神同在，
耶稣就是神，
耶稣就是神，
这个耶稣太初与神同在，
这个耶稣的到太初与神同在。
新约圣经有很多时候称呼耶稣做主主主 Lord，
在新约圣经很多时候 称耶稣就是主，
跟旧约圣经里面称呼神这个 Lord 是同一个意思，
和旧约圣经里面称那个神是同一个意思。
耶稣亲口自称他是神，
耶稣亲口自称他是神，
他都有证据证明他是神，
他有证据证明他就是神。
一生里面很短的时间他有全能的证据，
在他一生很短的时候他有全能的证据，
他有全知的证据，
他有全知的证据。
圣经一次又一次的唯有基督是配受我们的崇拜，
圣经一次又一次说基督配得我们的敬拜。
圣经里面说我们只能够崇拜谁啊？
圣经你说我们只能敬拜谁？
只能够崇拜神，
只能够敬拜神，
并且看到基督耶稣是神，
这让我们看到基督耶稣就是神。
那他离开天堂降世，他有没有失了一些神性啊？
那耶稣从天堂降世有没有失掉一些神性？
我们说他完全是人，完全是神，其实他完全一点都没有神性失去。
我们说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神，这里面他没有失掉一点神性。
他只是放低什么呢？
他只是放下什么呢？
他只是放低他尊贵优越的身份，
他只是放下一个尊贵优越的身份，
他只不过是放低他尊贵优越的权利，
他只是放下他尊贵优越的权利，
将自己贬低他的位置，
把自己的地位贬低。
他在世上是完全的人，
他在世上做完全的人，
大家也都是完全的，是神同一个时候，
但同时也和神同一个时候，
因为他的人性里面完全的顺服，
因为他在人性里面有完全的顺服，
因为他愿意将他尊荣权利暂时放低嘛，
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尊荣的权利暂时放下。
所以腓立比书对我们说，
所以在腓立比书对我们说，
因为他的顺服，神将他的尊贵的身份地位权利给回给他，
因为他的完全顺服，所以神把他的尊荣权贵权柄全部给他。
所以保罗能够这么清楚对哥罗西教会话，
所以保罗可以这么清楚对哥罗西教会这样。
第一章第十九节，
在第一章
我读给大家，我读给你听，不用翻，因为神乐意，很开心这样，很乐意的，
因为神乐意
将所有的丰盛，
将所有的丰盛，
将所有的神圣的丰盛，
将所有神圣的丰盛
都住在爱子里面，住在耶稣里面，
都借着爱子给了你们。
还有第二章第九节，
还有第二章第九节，
因为神本性的一切，
因为神本性的一切
一啲都冇减，一啲都冇漏嘅，神性完全嘅。
因为神性的完全
都有形有体地，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所以佢个名叫做以马内利。
所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在，
冇削减到一丝一毫嘅神性，
没有削减到一丝一毫的神性。
咁样将咧奇妙嘅人与神汇合在一人身上，
所以这样把神与人集在一起。
这个教导在教会初期里面有好多好多错误，
这个教导在教会初期有很多错误，
真是你可以说莫名其妙，是不是？
真的可以觉得说是莫名其妙，
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怎么能够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人身上，
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怎么能够同一时间在同一人身上呢？
所以有好多好多错误的教导，
所以有很多错误的教导。
有一派我这样译呢，我一体一人分裂论呢，我这样译呢，我会解释。
他有一个派别就叫一人一体分裂论。
是因为路底家有一个主教，他很早啊，大概三六一年他这样教导过。
因为有一个主教在361年的时候这样教导过。
他好像说好像耶稣本性有分裂的 schizophrenic 咁样啦，你可以我咁样讲啦。
他说耶稣本身就有分裂。
佢话耶稣只系一个人，有一个身体。
他说耶稣只是一个人，他有一个身体。
但系呢个人啊，分裂咗噶，佢嘅本性分裂嘅。
但这个人的本性是分裂的。
佢有一个人嘅身躯，所以个人嘅身躯系人性所管制。
所以他有一个人的身躯是由人性所管制。
所以个身躯系个人性嘅居住地方。
所以他的身心是那个人所住的地方，
但是他的思想和他的灵魂是神圣居住的地方，分得很清楚了。
但他的身心和灵魂是神性所住的地方。
换句话来说，不是，他说身体是人，
他说身体是人，
思想理智灵魂不是人，
思想理智灵魂都不是人。
问题是错误在哪里？
这个错误在什么地方？
基督耶稣这个人不能够这样分开的，
基督耶稣这样的人不能这样分开。
如果他的思想、他的灵魂、他的意志是被神圣所管制的话，
如果他的身心意志是被神所管制，
那他的灵魂、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不是人的咯，
所以他的灵魂、身心意志就不是人，
那只有他的身躯受试探咯，
那只有他的身躯受试探，
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灵魂不受试探咯，
那他的身心意志就不受试探，
只有他的身躯经常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会不会顺服天父的旨意呢？
只有身躯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会不会经常顺服天父的旨意呢？
他的思想、他的灵魂不会的，因为不会面对试探了，
那他的思想灵魂也就不会，因为他不会受到神试探。
所以只能够说只有他的身躯完全的是顺服，
所以说他的身躯是完全顺服。
但是如果只有耶稣的身躯完全顺服，
但如果只有耶稣的身躯是完全顺服，
他只能够在神的面前代表我们这个身躯嘛，
他只能在神面前代表我们这个身躯，
不能够代表我们的思想理智和那个灵魂，
不能代表我们的思想理智和灵魂。
但是我们说我们需要得救，
但我们说我们需要得救，
不单止是我们这个身躯需要得救，
不但是我们这个身躯需要得救，
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都要受得救嘛，
我们的灵魂意志都需要得救。
还有第二个错误，我们叫做英文叫 Nestorianism。
还有第二个错误，
我就这样译了，一体二人论，
或者叫一体二人论。
这个是一个 Nestorius 这个人教导的，他是昆士坦丁堡的主教来的。
这个教导是从昆士坦丁堡的那个主教开始的。
他的问题错误的就是说耶稣是一个人的身体，但是里面有两个人的。
他的教导是说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但他身体里面有两个人。
一个人有人性，另外一个人有神性。
一个人有人性，一个人有神性。
但是你知道圣经从来没这样教导过。
但我们知道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过。
圣经从来没有说耶稣是一人二体。
他圣经从来没有说耶稣是一人二体。
还有大家好像17世纪，即是350年前，在西安 发掘到一个石碑。
还有在300多年前，17世纪在西安挖到一个墓碑，
石碑上咁样刻住佢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哋叫做 Nestorius Stella。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系记载到呢个景教 Nestorianism 首先入中国嘅，喺唐朝嘅时候。
他那个墓碑上就讲到那个宗教怎么在唐朝时候就进入到中国。
错误。
这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我叫佢做咩啊？单一本性论。
在第三个错误叫单一本性论。
如果你睇到嗰本嗰个嘅大纲里边，那个的 monophysitism。
如果你看大纲里面，就是一体论。
physic 即系呢个体啦，那个性的那个本性咧 ，mono 一个咧，只有一个单一本性论。
嗯，这个如果你看就是单一本性论。
佢教导话乜嘢呢？
他教导说什么呢？
佢话耶稣嘅人性啊，被佢神性取代咗。
他说耶稣的神性被他的人性所取缔了。
吸收咗。
吸收了。
而且经过变化变形，
而且还有变化变形，
不再是原本的人性，亦都不是原本的神性，现在变成一个第三个不同的本性。
他也不是原来的人性，也不是原来神性，而是变形到一个第三的性。
这个是当时是大概360到450里面的90年，很混乱很混乱，
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混乱。
这个困难最后在451，
那个困难最后在451年，
在一个地方叫 Chalcedon， 即是今天伊斯坦堡，即是昆士坦丁堡附近的地方，叫做 Chalcedon， 加尔斯顿呢，亦都叫加尔斯顿，这个地方召集大会，教会大会。
那最后这些混乱就是在君士坦丁堡附近那个加尔斯顿那里，
在那一处断定我们今天所教导的，
在那里就断定了我们今天所教导的，
说在神性上主耶稣基督与父神同性同质，
就是主耶稣在与天父同性同质，
即是说完全的神，
他是完全的神，
在人性上与人同样，
在人性上与人同，
这两个本性不能够混合，
这两个本性不能混合，
不能够改变，
也不能够改变，
就是更正那个第三个错误了，
就是更正了第三个错误。
同埋他说只有一个真的人，一人，
就是说他只有一个人是真的，
强调灵魂身躯与你和我一样，
强调他的灵魂身躯与你我都一样，
这个也都是更正第三个错误了，
也都是在更正第三个错误，
还有更正第一个错误，
还有更新第一个
错误，他说一体一人不能够分离，两个神人性神性不能够分离，
而且说他的人性神性不能够分离。
我相信你和我现在已经在糊糊涂涂了，
牧师相信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糊涂了，
牧师啊，几时散会啊？
牧师什么时候散会？
我特登给张纸大家，因为主日学的时候找主日学老师问，
因为最后，所以牧师专门给大家这张纸，让你在组织学的时候跟老师问一下。
用一个说话很简单的来就综合。
再有一句话很简单的来综合。
我用英文讲先 ，remaining what he was。
就是。
即系话咧，保留佢已有嘅。
就是保留他已有的。
He became what he was not。佢成为佢以前冇嘅。我会再解释。
他变成他以前没有的。
佢保留佢所有嘅。
他保留他所有的，
即是说他的神性啊，完全一丝一毫都没有放手过，没有失了，
就是他的神性没有一丝一毫放手过，
但是他成为以前他没有的，
但他成为他以前没有的，
即是说领取了我们的人性，他以前是道成肉身之前没有的，
就说他领取了我们的人性，就是道成肉身之前没有的。
我们教导持守这个说话和那个三位一体完全一样，不能理解的，
我们相信这句话和我们相信的三位一体神，
但是我们可以信赖，
但是我们可以信赖，
因为神的话向我们这样教导，
因为神的话这样给我们教导，
我们都可以倚靠，
这样我们也可以倚靠，
因为我们的得救是完全本乎，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
因为 我们得救是本乎于完全的人，完全的神。
礼拜四我哋有一个好好嘅团契嘅大以理团。
礼拜四晚有一个很好的但尼尔团契。
我哋读到一段圣经系非常非常对我哋有帮助，请大家打开《生命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九节。
我们现在看一下《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
Amen， 请你帮手第几页啊？《生命记》廿九廿九。我本圣经同大家唔同嘅，版本哇页数唔同，二九二九，《生命二九二九》二百九十六。296，我哋一起嚟读呢一节，大家揾到先。
一块读。
一个非常重要对我哋有帮助嘅节圣经296，大家睇到吗？我哋一起请大家，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只有显露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奥秘嘅事系归属于神嘅。
奥秘的事归属于神。
点能够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在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人身边汇合啊？
这个怎么能够让同样的神、同样的人在一个人身上同时的汇合？
嗰个系奥秘嘅事。
那是奥秘的事情。
解释系归入于神嘅，唔系我哋。
那个解释归于神，不是我们。
乜嘢系我哋向我哋启示咗嘅？
什么是向我们已经启示？
主耶稣基督配受我哋嘅崇拜。
主耶稣基督配受我们的崇拜，
所以圣经里面命令我们去敬拜主。
所以圣经里面命令我们去崇拜主。
这个命令是归属于我们了。
这个命令归属于我们。
归属于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孙、
归属于我们的儿女儿孙。
所以这个命令我们持守。
所以这个命令我们要持守。
还有什么已经向我们启示啊？
还有什么已经向我们启示？
基督救赎的工作。
基督救赎的工作
是我们要去拿住，好使到我们能够罪得赦免，
让我们拿住可以成圣。
这个向我们启示的，
这向我们启示
要我们认罪悔改归主，
向我们认罪悔改归主。
这个已经向我们启示是属于我们，我们去跟随。
这是已经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归主的。所以我们这些信徒追随跟随主耶稣很久了。
我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我们不能谈判的说话。
所以牧师希望大家抓住这个不能谈判的说话。
基督耶稣完全是神，他不是被造的。
基督耶稣完全是神，他不是被造的。
一丝一毫的神性与神本质没减退的。
他一丝一毫都与神没有减退。
同时他也是一个人。
同时他也是个人，
但是与我们不同的就是他没有罪过。
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没有罪过。
所以彼得能够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彼得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约翰也都说我们还跟从谁呢？
所以约翰也会说我们会跟从谁。
你有永生之道，
你有永生之道。
你希望大家能够更明白更深的认识这个奥妙。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明白。